所以在准备去办告解之前，首先对于天主有一个认识，对于天主的爱有一个回应，首先应该有一份感恩，这是一个郑重其事的，这是一个很隆重的事情，很庄严的事情，很严肃的事情，不是一个很无所谓的。当我有这样的一份心情的时候，我就会很重视，不再很轻视，不再觉得这些是无所谓的，我会很重视，我会很好的来准备，我来反省我的生活，按照天主十诫，按照圣教四规，按照七罪中，按照我自己的身份，按照我的使命，按照我的责任来反省我到底做的怎么样。不是说把这些都说完就结束了，我去说这些是因为我认识到我错了，我认识到我错了，我愿意改正，我愿意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这是悔改的开始，这是接受天主赦免的开始，这是我新生活的开始。痛悔和定改是最重要的，痛悔和定改也是没有办法分开的，痛悔和定改也要借着行动来证明。比方说我很容易发脾气，那么我不仅仅是去办告解说我发脾气了，我也应该去想一些方法去克制。比方说我很不喜欢念经，一年念不了三五回，我不仅仅去说我不爱念早晚课就够了，我要下来要想方法每天坚持来祈祷，因为我痛悔，我也愿意定改，痛悔和定改是得到罪过赦免的那个前提，我愿意得到罪过的赦免，我就要痛悔和定改。但是如果我没有改正，如果我的生活没有改变，如果我办完告解仍然不喜欢去祈祷，仍然根本没有习惯去祈祷，到底这个告解有什么用？也就是说我不要向天主说空话，我说了要去做，我说了要去实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我不要食言，我不要只是随便去说说，这不是在背台词，这是一个最严肃的一个最庄严的时刻，我向天主来承认我的罪过，天主愿意宽恕我，而天主宽恕我的前提，如同我们每次在天主经里面所念的，请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也就是说我去宽恕别人是我愿意接受天主宽恕的一个准备。我认识到我错了，我说我改正，这就是痛悔和定改，那么定制改过就要有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生活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刚才我们提到，如果说我发现自己很不喜欢祈祷，很不喜欢念经，那么我要定制，我要定志向，要改变，要让我的生活改变，要开始一个正常的生活。爸爸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祈祷，每天跪到天主的台前，也如同昨天我们所看的马尔大和玛利亚两个姐妹一样，如同那一个妹妹玛利亚每天坐在耶稣的脚前，这是一份喜乐，这是一份荣幸，与天主的关系应该成为一个最自然的事情。清查、痛悔和定改，所以我要好好的来想，到底我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怎么样， 因为天主知道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的将来，连我心里边有什么的想法他都知道，那么他希望我实事求是，我不要隐瞒什么。我们上一课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读那些福音当中的段落，就是去发现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天主都乐意去宽恕他，天主都乐意去宽赦。我们再看另外的一个地方，看若望福音第八章，1654页，若望福音第八章1到11节，若望福音第八章1到11节，若望福音第八章1到11节，怜悯严父。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耶稣上了橄榄山，清晨他又来到圣殿，众百姓都到他跟前来，他便坐下教训他们。那时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叫他站在中间，便向耶稣说，师父，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们该用石头打死这样的妇人，可是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他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吧。他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字。他们一听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遂直起身来向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没有人。耶稣向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一个正在犯罪的时候被捉到的妇人被带到了耶稣的面前，他们把他带来目的是要试探耶稣，因为如果说按照法律的规定这样的人该死，那么死的不应该只是这个妇人，死的至少应该是两个人。他们只把这个妇人带来的目的就是要来试探耶稣，好找到把柄来控告他。耶稣没有作声，只是在地上画字。因为他们不断的追问，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先向他投石头吧。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只剩下耶稣和这一个妇人。耶稣说，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主，没有人，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一个罪妇，一个在犯奸淫时被捉到的妇人。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其实这是每一次我们在与天主和好的时候，每一次在办告解的时候，耶稣对我说的，我也不定你的罪， 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也就是我要悔改，我要改正，我要有一个新生活。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清查、痛悔、定改、告明、不赎。我们不仅仅是去背这几条规矩，更把这些用一个相称的方式实行在每次的与天主和好的机会当中。我愿意与天主和好，我就要来听天主的话，我来发现他的仁慈，我也来发现他对我的期盼。他不定我的罪，但是他希望我不要再犯罪。所以我们会提到躲避犯罪的机会。如果你很容易，如果你很喜欢去打牌，那么你不要让自己总是在那个牌局门口走来走去，你说不是我的问题，是腿的问题，他不由自主的就走过来了。你应该去躲避一些机会。比方你知道遇到哪几个人，你们就会抬杠，你们就会争吵，而且吵得很厉害。其实当我们来提到说躲避犯罪的机会，你知道哪一些地方会让你犯罪。比方你去看哪一些网站，就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有一些色情的东西，那么你要管住你的手指，你要管住你的眼睛。你知道遇到哪两个人，你们一定会喝得很高，那么你自己要去注意，不要一有时间就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他就来了，而且拿着好几瓶子酒就来了，你们会一醉方休，是醉了还不休。其实当我们来说痛悔和定改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彼此都来勉励，因为有一些时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原因，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问题，也有别人的参与，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去创造一个越来越属于基督徒的一个氛围，越来越去创造一个远离罪过的一个氛围，这是我要特别去努力的。我知道去见哪一个朋友，去见哪一个客户，他一定会提出条件，去唱歌，去跳舞，去歌舞厅，去洗澡。那么我要去注意，我自己要知道用一些更恰当的方式，让我不要陷于一个罪恶当中，让我不要陷于一个不安当中，让我不要陷在一个良心谴责当中。也就是说，我要去想方法让我远离一些犯罪的机会。一个方面，我应该为我的家庭、为我的事业、为我的生意去忙碌，但是另外的一点，我也不要拿着灵魂当赌注，我要不要随便就去冒犯天主，随便就去违背天主的诫命，这一定得不到天主的祝福。这是我们要特别去努力的。其实悔改有的时候是一个很痛苦的，比方有一些人他们喝酒那个眼头很大，打牌那个牌瘾也很大，坚持下来一定是一个不容易的。我们这就能够明白到底耶稣为了救赎人类受的那些苦有什么意义。我也能够明白 当我真正的去看耶稣苦难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心的一个震撼？为什么我没有力量？为什么我很容易跌倒跪？为什么很容易软弱？就是我看天主看得太少，我对耶稣了解的也太少，我对信仰追求的也太少。因为人有一个惰性，我们虽然借着洗礼被拯救了，我们成为天主的儿女，但是天主没有取去那一个私欲偏情，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开始也有一些选择。当鱼和熊掌不能够得兼的时候，我要有一个选择，是要天主还是要这一个世界。在福音当中有一些段落，耶稣特别的来提醒你们，不能侍奉天主同时又去侍奉钱财。耶稣甚至这样来说，人即便得到了整个的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这些有什么用？耶稣邀请我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当我准备去办一个妥当高洁的时候，既要特别知道去反省，反省我的生活，痛悔、定改、告明。我向天主来承认我犯了罪，我做错了，我愿意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特别的来祈求天主给我这一份恩典。告明，告就是说，明是明白，我要把我自己犯的罪去讲明白。有一些时候我们会省略，我们很害羞，其实当我去告罪的时候，不要仅仅去说第几条第几条就够了，你不要让神父来猜，我应该去说的比较明白，比较具体。当然我不要去描述犯罪的过程，所以你不要给神父去讲故事。神父，我在行路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在叫我，我一看是个女孩叫我去一个小房间，那些没有意义。我去，如果我犯了罪，我去讲是什么样的罪过就够了，你不要去讲故事，但是也不要只是去说那些好像不关痛痒的事情，把那些重要的留下来。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孩子们他们准备开圣体，准备办告解，准备去参与弥撒领圣体，很多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懂，原因之一就是父母们根本没有去教他们。父母成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要去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同时你也要生活出来，生活出来那些对的，那些福音的，那些好的。天主世界里边无论是哪一个方面，都应该去讲的比较清楚。可能我们觉得最不容易的是第六戒，最不容易的是第六戒，如果说的太含糊，神父根本不懂，如果说的太详细，可能会对我们自己有一个危险。如果你去讲一个，如果是第六戒，你去讲一个犯罪的事实，可能会对你自己有一个影响。所以一个方面，我自己应该学习有一份真诚，我敢做就应该敢当，不要只是含糊其辞。如果说你去领赏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一个事情就说得很简单？你是一个公司的职员，你去向你的老板去讲你在外边做的一个好事情，一个拾金不昧的事情，一个帮助别人的事情，你会不会说三句话就讲完了？你一定会讲得很详细，目的是什么？ 你希望得到奖赏，得到赏报。我要去讲出一些具体的事实，当然不是胡编乱造，不是添油加醋，而是实事求是。这一点我不想谈的很多，为什么？因为尤其是跟告诫有关的事情，我们要很谨慎，尤其是神父们应该很谨慎很慎重。从教会来说，特别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私生活，一个隐私，所以会有两个方面，会有不只是啊，会有几个方面来保护。一个就是告诫秘密，神父即使被砍头也不会去泄露告诫，因为教会对这一个方面有一个最严格的要求，对于所有的听到神父们，就是告诫秘密。这是一个秘密，神父不会把它告诉任何的一个人，因为神父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罪过，不管是多么严重的罪过，你放心，你不会成为公众人物，没有人会去给你做广告。而另外的一个方面，神父他自己也是罪人，神父他也要去与天主和好，神父也称为我与天主和好的一个见证，神父也会为我，神父也和我一起来感恩。第三个方面，我去有一个妥当的告诫，我去告这些罪过本身是一个释放，虽然说一开始有一些不好意思，有一些难为情，但是与天主和好，卸下罪恶的重担本身是一个释放。总是背着一个担子是一份很大的压力，天主愿意我得到释放，天主愿意给我一份释放，愿意使我更轻松，不再被罪恶所重压。我要去讲清楚，在我们的要理本上也会提到说，改变罪类及加重罪过的光景。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不要只是说我吵架了，我骂人了，不要仅仅去这样去讲，我要去说的更清楚一点，是和谁吵架，是骂谁。因为有一些已经在改变，而且有一些是在加重的。比方如果我和我的父母去吵架，这一定是一个不一样的分量。比方我去哄骗了一个人，可能他是我的老师，可能他是我家里边的一个长辈，这个分量一定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想加重我的罪责，而是说我要有一份真诚，有一份坦诚，面对天主不要再做小聪明，不要再对这些有一些什么掩饰，我应该实事求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罪过，天主都乐意宽赦，只要我愿意认罪，即使是再大的罪过，天主都乐意宽赦。我记得有一本书上写一个很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神父，他是犹太人，他的父母他的家人正好是在战争的时候，可能是二战的时候，都被杀害了，他自己很幸运能够留下来，能够活下来。后来他做了神父，有一次他去看一个病人，一个老人，一个垂死的人。这个老人他曾经就是一个士兵， 而且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军官，他在跟他去讲他当士兵的时候的一个故事。结果这个神父慢慢的来听，慢慢的来发现这个人就是杀他全家的那个仇人。神父在这个时候来给他听告解，来给他行病人复有盛世，来在他生命最末的这一刻来陪伴他。可以想象神父当时的心情是一个很复杂的。后来神父来告诉他说，你放心吧，天主宽恕了你。可以说神父当时不仅仅是热泪盈眶，应该是说很难受很难受的样子，很痛苦很痛苦的样子。后来神父还是来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你杀的那些人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母，但是我愿意来宽恕你，我愿意来宽恕你，因为在天主内，天主邀请我这样来做，有着一个慷慨。天主愿意宽恕所有的罪过，天主愿意宽恕所有的罪过，不管是多么严重的。但是我自己要知道改正，要知道悔改，要知道定改，要知道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你不要怕说一次办了一次告解，后来又想到一些罪过，不要怕，因为专门有一位神父，我想明天可能不只是一位神父，不只是两位神父，还会有更多的神父来帮忙，帮忙我们能够有一个妥当的告解，能够与天主和好。所以直到离开这个地方之前啊，不仅仅是离开这个地方之前，是随时只要我愿意与天主和好，都会有神父来为我来服务，是随时的，甚至是随地的。为什么随地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有的时候比方在北京，你在那里去上班，可能你都没有自己的家，那么去办告解在哪里？也许就去公园，甚至有的时候就在路边。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神父去坐汽车，在路上走的时候，我说神父我想办告解，就在这里吗？我说对，好，没有问题，你来办告解。天主给我们安排这一切，可以说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来领受，都能够得到这一份恩典，能够真的让我有一颗痛悔一颗定改的心，能够让我与天主有一份完全的和好。一次不够，两次，两次不够，三次，三次不够， N 次， N 次不够， N 加一次，没有问题。神父在等我们，天主在期盼我们，神父不会嫌麻烦，这一切都在为我们服务，所以我应该特别的来感恩。这是为什么？你看差不多每天的弥撒里面都提到为我们这些服为我们服务的这些人，要为他们来祈祷，为他们来感恩，他们做的这一切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真的去发现与天主的这一份关系，恢复与天主的这一份关系，与天主开始一份新的关系。好，休息。